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每一周仍然一样的时间来到教堂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把我们召聚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在主日的下午一起在这里敬拜你。求你自己兴旺你自己的福音，也兴旺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头领受你的教导，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时常记得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在我们四周围，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领他们归向你。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等候警醒。主，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托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这几天大家觉得热不热呢？我看那个气象我手机的那个预告，就是说下个礼拜会更热，是不是？那么当天气持续高温的时候，久旱无雨的时候，如果你家中的花草树丛正遭受那个烈日的考验，那个火字旁那个考验，那么如果又没有水可浇灌，请问是一些低矮的花草灌木，还是高大的树木可以耐得住干旱？高大的啊，你们都答对了哈。那么为什么低矮的花草灌木会枯萎凋谢呢？而那些高大的树木，比如樟树、杜英树、玉兰树，却依然枝繁茂叶茂啊，翠绿青松，那是因为他们的根是扎得很深，是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吸收土壤深处的水分和养料。那么我们看下一页哈，再下一页。好，这是一个比较哈。那么，所以他们有的树呢会深入到两三里之远，因为树根要吸取地下的水分，如果上面得不到水分，它就会一直扎根下去，直到找到水源为止。那么树根虽然埋藏在地土里，但是上面的根部下面的根部却比上面的枝干树叶还重要。因为一棵树能否结果花青，关键是取决于下面的根部是否长得好。那么同样的，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刻起，就当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要在他的生命里要扎根，正如植物一样要扎根，而扎根在基督里就能够被建造。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九节有对基督徒的比喻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么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农作物。比如说如此说来哈，就是我们要扎根在基督里，这样才能生根建造。那么植物生长的特性是什么呢？它一定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也是如此。基督徒的根若时常浸泡在生命的根源耶稣基督里，必然能按时结果子，也能造福许多人。好，那么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呢？这段经文是在讲一个真理，也就是说生根在基督里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我们看下一页。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哥罗西的教会他们所面临的，在第一世纪教会初建的时候呢，他们所面临的就是有异端在教会兴起。所以当第一世纪教会正在初建的时候，正等待茁壮成长的时候呢，其实老早 一旦就虎视眈眈在教会当中了，也迷惑了许多的信徒。那么哥罗西城是位于昔日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么哥罗西人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而这种哲学呢，到了主后第二世纪就发展而成为了一种异端，那么叫做诺斯底主义。那么诺斯底主义认为呢，物质是邪恶的，属灵是好的，而这种属灵为善、物质为恶的思想，就产生了两种极端，就是禁欲就是苦行禁欲，也就是禁欲主义，还有放纵情欲，这两种极端。那么诺斯底主义呢，他们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因为他们说物质是恶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那么肉身就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那么其次呢，哥罗西教会也受到了一些犹太教的影响，有一些犹太教归入了基督教以后呢，他们还是持守的犹太教的规条，比如你要受割礼，进入到你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要受割礼，然后你要守安息日，我们今天是守主日，但是犹太人是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哪一天呢？是周六。那么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守周五，那么他们就守，他们说要守周六，那么他们还要守许多的节期，还有他们还要苦心斋戒，他们并设立了许多繁文缛节，这些规条，这个都是哥罗西教会当时候受犹太教的影响。那么这些假师父呢，所鼓吹的都是人为的宗教规条，比如也就是说我们说律法主义，也说教会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能跨越这些的宗教的规条。那么他们也主张要借着苦行和神秘主义来追求属灵的成长，因此就引来了自身的骄傲和以自为为中心的一个努力，因为他们要守这些规条，他们要达到这些规条的标准，所以呢，当他们达到了以后，他们就引以为傲，那就是一个律法主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努力。不仅如此呢，这些异端以及错误的思想还扭曲了基督的本质、地位和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也就是他们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救赎能力，而且还搅扰了信徒的信心。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二章七节和四章的十二节就特别强调信徒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也要能站立得稳，以借此警戒哥罗西的教会要明白基督是谁，免得被人花言巧语所迷惑，以致动摇了而偏离了福音的盼望。再下一页啊，十九世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有一位出名的妇产科教授，名字叫 James Simpson。那么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当他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夏娃，就从亚当的身体中取出一条肋骨，肋骨来创造夏娃。那么他就在心里想，既然神从亚当的身体取下了肋骨，那么为什么亚当不会觉得痛苦呢？这时他赫然发现到了，原来人类第一次的外科手术是谁做的？是神做的。而且那一次的手术是在毫无痛苦、没有知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亚当睡着了，起来他也不知道不觉得痛。于是他便 苦心研究如何在麻醉的情况下可以让人进行手术。最后他终于发现到了在麻醉药的成分，这个麻醉药的成分，发现麻醉药的成分这件事呢，是不是医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这之前没有麻醉药，大家都是咬着嘴巴咬着东西在医生帮你开刀的时候都咬着很痛苦的所以一下子他就成为全世界最出名的医生，很多地方邀请他去演讲，英国政府也赐给他伯爵的头衔。当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学生来拜访他，有位学生就问他说，老师，你的一生有很多医学上的发现，你觉得在你的医生生涯中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那么这位学生心里在想，老师理所当然的一定会回答麻醉药的发现。然而 James Simpson 却回答说，在我的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是发现耶稣基督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救主的事实。弟兄姐妹，可见在历世历代中有不少信仰的伟人，因为生根在基督里，所以他们就可以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许多伟大的贡献与见证。我们再看下一页。然而使人惊讶的是，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反对基督，仍然有许多的异端起来迷惑信徒，就如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有没有这样经历？有两个人穿着西装笔挺的绅士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一口流利的他是洋人，一口流利的中文然后敲门在你家敲门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也是摩门教或称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后来他们改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那么他们反对三位一体教义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可是他们反对，他们是主张多神主义，甚至连他们也说他们有可能有一天也成为神他们是多神主义。那么还有韩国的异端统一教文显明所创办的这个统一教，还有上帝的教会或称神的教会那么中国的异端就是东方闪电，后来他们改名叫全能神教会所以这些异端呢，就扭曲了基督的神性，挑战基督是主的事实。过去几十年来一度轰动了达文西密码，这本小说引起了许多的争议。有一些专家对于这种现象这样解释说，一本虚构的小说所引发的争议可以显示出这个世界仍然想用攻击基督教真理的方式，借此来引起满足的风气和得着知识上的傲慢。当我们活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要懂得去查验真理的真实性。那么生根在基督里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那就是承认基督是超越万有的主。当时哥罗西这个城市正是犹太教禁欲主义、神秘主义、智慧主义盛行的时候，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是在于信仰掺杂，他们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宗教。其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我很喜欢人家问我说你是什么宗教，你信什么宗教，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不信任何的宗教，我只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拯救我这个罪人。这个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什么宗教，你如果说你是基督教，那就一语带过了那就 哦，那就非常的危险哈。这里说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与基督什么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我们常常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弟兄姐妹，请问今天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他有没有早上起来，你有没有跟他说，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啊，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早晨，谢谢你开始跟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这是极端重要的。这也是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凡事上居所位的信仰。因此保罗就劝勉哥罗西教会要竭力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活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并且也要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那么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呢？我们看下一页。他是创造的主，他是超越万有之主，他也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在一章的十五节的上半节，和本圣经是这么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新一本圣经是这么说，这爱只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诗高本圣经说，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那么形象或肖像，英文叫 image，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和其他的被造之物有一个基本的分别，那就是人的里面有神的形象，而其他的被造物却没有。所以我们看见当人类犯罪以后，人里面那个神的形象就受到了罪的损毁，但是仍然有神的形象和荣耀，只是圣经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失掉了神的光荣，失掉了神的荣光。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是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权治理地面。我们看下一页。哦，形象啊，维持在这一页。形象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形象不只是本体的表征，更是本体的彰显。第二，形象与荣光在旧约中这两个字是通用的，都是代表着同一个希伯来字，也就是说形象表征的本体的荣光与真正的价值。在十五节的上半节说，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换句话说，主耶稣就是神的形象。这表明了主耶稣和神一样，因为他有神的神性和神的一切本性。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主耶稣有主权，可以统管万有。那么至此呢，我们理当要知道主耶稣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个区别就是什么呢？世人，世上所有的人，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本身有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形象。好，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是从神那里他的荣光是仿造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形象是赋给我们。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是本身就是神的形象。在下一页，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彰显出来，叫人因着他能够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表明出来。在下一页，这里说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上。在 十五节的下半节的和本圣经是说，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新译本圣经是说，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在这里新译本圣经翻译的比较好，因为他说他是首先，他是之上。那么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Prototokos 这个就是这个首先首生的这个希腊文的圣经的字义研究，这个图形分析圣经表彰的是在这里这个看了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再看一下一页。那么首生这个字就是 firstborn 英文的翻译是这样，就是长子。在希腊文圣经是说它的翻译是 prototokos 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基本有两种用法。第一个用法是血缘性的用法，也就是说指的是家中的长子投生的意思。那么第二个是隐喻性的用法，也就是尊贵和权柄的称号。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首生是一种隐喻性的用法。保罗用首生这个词来表达耶稣基督尊贵的身份以及他超越一切的权柄。比如大卫在家中的排行是最小的，那么可是神却立他为神的长子，即首生的，也立他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因为在诗篇89篇20节27节这样的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不过这一段经文是在预表谁呢？这段经文是在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大卫本身就是预表将来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是首生的，因为他的地位在一切之上，他既然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因此他就拥有王的尊贵与权柄。在希伯来书中说，因为基督是首生的，所以他有权柄坐在宝座上，也有权柄征服仇敌，统治国度，因此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在这里的国度是指全宇宙一切被造的之物说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治理万有，因为他在一切被造的之上。我们看下一页，在十六节这一段经文说，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所以首生这个词是指什么呢？是指主耶稣和人类万物之间的基本的分别，因为宇宙万物都是被造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又是为他而造的。既然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当然他自己就不是被造的。由此可知，主耶稣是造物之主，并且他有创造的全能。再看下一页，这里是说到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在十七节的这一段经文说，万有还没有被造以先呢，基督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基督做了创造的工作，因此万有才开始存在。就是因为如此，所以经文才明显地指出基督是创造的主，也是超越万有的主。我们再看下一页，十八节的上半节是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原始。这句话就指明了基督是一切的生命和力量的根源， 因此我们必须连结于基督，也要活在基督里，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生根建造。其实我们一切的思想、意志、计划与生活的方向都是从上头来的。同样的，教会也应当完全遵照基督的思想、意志、计划来生活和工作。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教会的希腊文叫Ekklesia，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神把所有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那个意思，也就是呼召出来然后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的人，那就是教会。有人说教会就是教了就会，但是圣经的原文不是这么说。因此教会必须继续不断的依靠基督才能存活。这就好像突然一个人想象一个人突然中风了，那么医生就说中风的本质是头脑发出指令但身体却无法回应。头脑明明要右手抬起来但右手却毫无反应，头脑要双脚站起来但双脚却软弱无力，身体不是不想动，而是失去连结，因为神经线路断了，讯号传不下来。这是一幅令人心碎的画面，头脑是清醒的但身体却动不了，头脑有计划但身体却无法执行，头脑知道方向但身体却走不出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当教会不再听基督的声音，不再倚靠他，不再活在他的里面时，会发生什么事？那就会像中风的身体一样，头在下命令但是身体却不动。当教会不再连于基督时，这就是所谓的属灵的中风。所以我们看这一个 PowerPoint slide， 这个就记得很清写得很清楚，我不再重复。那么所以这就像头脑在喊什么，头脑在喊动起来，但身体却说我不想动，或说我动不了，或者是说我有自己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根建造在基督里。身体之所以能动，是因为神经线路畅通。教会之所以能活，是因为与基督连结。所以生根就是内在的连结，如同神经路线深入土壤，建造是外在的生命，如同身体能够行动，能够为主做见证。换句话说，若没有生根就无法建造，若没有连于基督就无法活出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从建造，我们就可以看见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连结于基督。好，在十八节的下半节这里有说到首先复生的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第一个胜过死亡而不再死，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我们知道在耶稣之前，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在旧约也有以利亚叫死人复活，有没有？那么可是他们不能胜过死亡，因为他们虽然死而复活，他们还会死。但是这里说的首先复生的是指胜过死亡而不再死，从死里复活过来，从此呢他就成了以后要从死里复活之人的保证。所以首先的 或首先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是第一个受造物，而是指基督是超乎万有、位居首位，是在万有之上的意思。因为万有都是靠基督造的，也是借着基督造的，所以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基督而立。圣经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都是靠着基督而立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基督不仅仅是万有的创造主，在所有的一切之先，他也一直掌管着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我们看星球跟星球他们在运转的时候，他们不会什么，他们不会相撞。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直掌管的万有，创造的万有。保罗在此运用此字来表达耶稣基督那独有的全能，以及那崇高尊贵无比的地位，使人知道基督是超越万有的主，并且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此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他完美的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本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良心功用，以体恤人的心肠，是无人可以超越的。圣经里有十次提到了他怜悯他们，五次说到动了慈心，而这种属天的慈爱，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耶稣基督。在这里有几个英文字是用来表示怜悯的词句 compassion 怜悯、慈心，或者 mercy 慈悲、怜悯、仁慈、 pity 怜悯、同情、 sympathy 同情心、同理心。所以动了慈心的英文就是 compassion。 那么慈心是什么呢？慈心或者怜悯是一种承担的心态和行动，也就是说是一种愿意关心别人、愿意去承担别人苦痛的心态与行动。我们看下一页。认识这一位吗？周杰伦。那么他是万千的青少年为他的歌声而痴迷的一位天王巨星，但是在他的生命中，若没有母亲的爱与支持，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与荣耀。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在周杰伦四岁的时候发现他对音乐有天分，因此他不惜一切代价，为了要培养儿子的音乐素质，就拿出全部的积蓄为儿子买一架好钢琴，也请最好的钢琴老师来指导儿子。而周杰伦的父亲却反对妻子这样的投资。在周杰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又被大提琴忧伤凄美的曲调给深深迷住了，因此叶惠美又为他儿子买了一支大提琴。周杰伦的父亲对妻子孤注一掷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回家时就时常指责妻子的不是，于是家里的温馨越来越少，争吵越来越多。在周杰伦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母终于离婚。当时14岁的他写道：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谛？结果沉默、倔强和叛逆就塑造了另一个周杰伦。周杰伦有音乐天分，但是功课却很糟，连普通高中也考不上。但是后来因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拿得一手好大提琴，因而就考上了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但是除了音乐成绩出类拔萃以外，他其他的科目成绩几乎全线红字，老师纷纷认为他智力低下。他的英语老师甚至直言不讳地对叶惠美说： 你的儿子周杰伦有智力上的障碍。此时叶惠美陷入在深深的失守中，最后她还是决定要把儿子培养成才。叶惠美没有责怪儿子，她认为儿子会走到今天冷漠叛逆的地步是因为家庭的不和睦所造成的，并且深信自己的儿子没有智力障碍。从此他就规定自己要实行三不政策：第一，不唠叨；第二，不指责；第二，不胁迫儿子。当周杰伦高中毕业以后，他没有考上大学，又生了重病。后来病情缓解一些以后，周杰伦就到了一家餐厅打工，做端盘工，但是他经常打翻菜盘，每个月的工资几乎被扣掉了一半。餐厅中有一台钢琴，在一次闲暇的时候，周杰伦就上去弹了一曲肖邦舞曲，把老板惊呆了。这时老板就灵机一动，叫周杰伦，你不要再去端盘子了，因为你端盘子端得不好。好，那么你就在餐厅弹琴吧。好，后来老板也请了电视台的记者来炒作，此时不但是餐厅的生意火爆起来，还节省了一大笔请钢琴师的费用。这时叶惠美感受到了儿子的音乐潜能，于是他就鼓起勇气去找那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叫吴宗宪，把儿子的曲谱拿给他看。吴宗宪当时是台湾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他把周杰伦的曲谱扫了一眼，却是眼睛一亮，慧眼识英雄的他立即请周杰伦来做他音乐公司中担任音乐制作的助理。很快的，周杰伦就创造出了大量的歌曲，但是都不被歌坛界所接纳。于是他就很想放弃，但是因着在母亲无条件的支持与鼓励之下，他终于出了第一张专辑《杰伦》。结果不出所料，他的专辑横扫台湾，很快被歌迷抢购一空，一举夺得台湾当年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最佳制作人和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后来也形成了风暴，席卷了大陆、港台、东南亚各个华语歌坛，各种大奖纷至沓来。周杰伦终于成功了，他深深明白没有妈妈在暗中如同明灯般的温暖照耀着他，他实在支撑不到今天。妈妈为了他一直未在改嫁，点点滴滴都是舐犊之情。叶惠美更是百感交集，当年丈夫的讥讽、老师的摇头、生活的艰辛，这时都随风而去了。周杰伦的第四张专辑就叫《叶惠美》，这是儿子献给母亲的礼物。如今因着爱的陪伴，他也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而成为基督徒，并且用音乐来服侍神。周杰伦的母亲始终没有放弃他，因为他深爱着自己的儿子，愿意与他同受苦难，而这就是慈心的意思。 compassion， compassion 这个字是来自拉丁文这两个字，我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发音，拉丁文的发音写在这里。那这个词合起来就是一同受苦的意思。慈心这个词要求我们去到有伤心的地方，进入痛苦之处，分担人的破碎、恐惧、混乱和痛苦。因此慈心就是爱的表现。主耶稣他有绝对的自主权，然而他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把自己 放在人的问题当中。耶稣基督对人满有怜悯，为人舍命，使凡信靠他的人得称为义，并且愿意把儿女的名分、属天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再看下一页，主耶稣说：“那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请问，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讲过这句话呢？没有一位宗教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也没有一位哲学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只有神可以讲出这样的话，而基督就是神，所以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天父上帝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并且要赐给我们属天的身份。那么请问你今天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并且一生跟随他呢？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先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才能爱你。我们能爱是因为你的爱，主，我们感谢你。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你的爱，我们就不懂得如何去爱。今天你教导我们这个 compassion， 这个慈心的意识，就好像你舍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尊贵的神的地位，你附上肉体，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降生在一个没有人知的一个家庭。主啊，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背负了痛苦，背负了忧伤，背负了世上的一切的软弱，你为我们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类从亚当夏娃到最后末了的一个人的所有的罪，使凡愿意归向你的人都愿意来接受你的人都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救恩，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主啊，你为了我们你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而这个审判本来是要归于我们，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要接受审判，我们原本就是要下地狱，但是你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永恒的刑罚在你的身上而背负我们的永恒的刑罚，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实在何等的感恩。今天我们也愿意学习向你，为这个世上所有世上的灵魂，让我们能够把这个 compassion， 把这个慈心能够实践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也让世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了，愿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偏离了你，你就用你的杖、你的竿来把我们挽回回来，走到你的正路上，让我们更多的连结于你，让我们生命更加的连结在你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生命生根建造在你里头，以至于能够向下扎根往上结果，能够使我们生根又建造得很好。主，谢谢你把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